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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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非常高兴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我要和各位一起来思想的主题是给予的力量，就是给人家的力量。什么样的人才有给别人的力量呢？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愿意分享出去的这种力量呢？爱，爱的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然而这种力量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勇敢去爱人，勇敢去分享。有许多人并不是他不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分给别人，而是他有很多的顾忌。可是爱的本身是一种力量，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建立起信心，并且建立起一种顺服神的信心。所以神借着这个大爱，他能够带领我们不只是生活的好，也能够带领我们打一场美好的仗。人生如战场啊，有时候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心想我自己也不一定够，我给自己多留一点就多有一点保障。若是看见亲戚朋友有急难了，我们依然为自己保留的太多了，这样幸福和成功怎么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一个变幻不定的社会最需要的就是有爱心的人，他们能够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做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就是爱人如己。爱是不会摸不到口袋的。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他不只是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那一位供应他爱他的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并且把我们的信心都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我们必定能够在遵行神的话语上看见神的荣耀，也经历他的全能，更能够经历神因喜乐而赐给我们的丰富。所以弟兄姐妹，简单来说，我们活着的今天呢，我们人的社会是一个互助的社会。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帮助别人，而不是歧视别人，而不是打压一些无权无势的人，反而我们愿意拿出自己所有的能够顾及到别人，那么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我们的村子里镇上，那些穷的无路可走的人就要大大的减少。我记得在北美也好，在欧洲也好啊，他们常常会在冬天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呢，他们会买一个好的那个雪衣啊，冬天穿的厚的衣服，像外套啊、袜子啊、手套啊，他们会放在一个塑胶袋里，大的塑胶袋里，然后在塑胶袋外面说，这些物品不是丢失的，也不是用过的，是全新的，是为你预备的，免得你受冻。实在叫人非常感动啊。其实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新约，也十分的强调穷人要被人关怀的重要性。譬如主耶稣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天父也要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如果我们看见穷人，看见他的困境视而不见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因为慷慨帮助他们而有的福气。主耶稣说，我们应当要周济穷人，就是自己预备那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原来我们有许多的财富是需要经过别人的手送到天上去的。那如果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是慈爱的，是信实供应我们的神，我们就要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去帮助别人。正如圣经啊，在旧约的申命记15章11节说，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 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要松开手帮助他们，必得到神的纪念。好，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旧约的生命记15章7-11节来思想这个主题，我们有没有拿出一部分别人所需要的为他们预备了呢？好，请您打开圣经了。
生活百花园，
在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讲的是人际关系，关于负债和贫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从历史上有许多的社会都做过很多的努力，想要解决这个贫穷还有负债的问题，可惜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去解决它。在生命记里，我们的神就借着律法来处理负债的问题，还有豁免年。这个豁免年是每逢7年的最后一年，就是豁免年。豁免年就是在这7年当中所欠的债务现在就一笔勾销了，不用再还了。对于欠债的人是好消息，但是对于债主来说就不是好消息了，不用还了，利息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以后还会再借钱给别人或是帮助人吗？根据圣经说，神的意思是应该帮助，因为你若是帮助别人，神要赐福给你。神为什么这样规定以色列人要慷慨解囊呢？如果有人恳求的时候，这是根据圣经，因为从神来看，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子民，这些神的子民不只是属神的，同时他们是连为一体的，所以以色列人彼此之间有道义上的义务。如果这些属神的以色列民他们都能够履行了，这样神对于以色列国的赐福就会使这个国家的贫穷消灭，而能够成为一个均富的社会。能够拥有一个均富的社会是个理想的社会，历世历代的政府或者是行政人员都在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来走，但是人的努力是越努力贫富悬殊的距离就更大，所以要消灭贫穷可以说应该是一个理想，但重点是虽然是个理想，却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所以今天21世纪许多的国家社会还在不断的想法子使这个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均富的社会。今天我们看生命记的律法，这个律法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法令，它更是一种为人生而设计的。神呼吁我们，呼吁我们发动我们的同情心。神对人类的呼吁，无论是世界性的，无论是民族性的，或者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神提醒我们，我们的义务。从神的眼中看来，不管是过了100年、1000年，他对我们的要求，同情别人的要求，是没有改变的。在《生命记》里，摩西提到了这个律法是神所制定的，为了要平衡社会的经济制度，要减少贫富悬殊的现象。但是很可惜，因为人的私欲竟然践踏了神的旨意，所以摩西是清楚的知道在他们自己的国度里面有不少的穷人，所以他嘱咐人民要不遗余力的帮助自己的弟兄，若是忽略了这种帮助的责任，那就是他的罪。摩西还提醒他们，遇到有困难穷乏的弟兄，当你决定去帮助他们的时候，要甘心乐意，还要松开手去援助他们。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在15章10节说，耶和华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当然在今天的社会， 金钱未必就是唯一帮助别人的途径，只要我们心里乐意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借由祷告求主给我们有敏锐的观察力，学习如何来安排时间，用一个敞开的心怀去聆听那些受苦者的心声，甚至有许多教会里的已经退休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还很健康，手脚也很灵敏，他们就参与为群体做送餐的工作。我们教会里就有一位长老，他就是参与到在社群里面为那些在家里出不来的老人送餐，有时候还去接送他们看病，有一些单亲妇女他们有托儿接送的问题，还有探访的问题，信耶稣的基督徒们都是乐意又真心的去帮助人。特别是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姐妹又能干又热心，他们就会组团去帮助那些母亲需要去工作孩子又送不起托儿所的人，他们轮流的照顾，解决了不少家庭的燃眉之急。所以我们无论是出钱出力出时间出精力，我们因为爱神而爱人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白做的。说到这里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弟兄啊，这位弟兄在约翰三书老约翰提到他的时候又欢喜又快乐，心里满了温暖，他的名字就叫做该由。该由弟兄呢，喜欢接待人，虽然教会里有好为首的丢特腓反对他，但是他依然去做，因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传道人是需要有人接待的，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些旅社不但是不卫生，而且他们里面有一些不圣洁的事情，这都是基督徒和传道人不适合去的地方，所以该由就是热情的接待。使徒约翰称赞他所行的事按着真理而行，对于这样的人，使徒约翰他就祷告神，求神使他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因为神使他越兴盛身体越健康，他就越能够侍奉神。凡事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侍奉神而活的人，像该由他就有一个殷勤接待别人的性格，他是过着没有自己的生活。像这种接待人不但是费力还得费财，那么我们的神不但使他身体健康，也会使他有更多的财富，以便他能够更多的来荣耀神。所以我们的神是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兴盛的，但是在基本上我们是不是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呢？因为帮助人或者是接待人费财费力费精神，但不一定就能够得到回报，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做对的事，我们帮助人的和接受被帮助的人都能够在基督里一同被建立，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一位施恩典给人的神，他最乐意帮助人了，他是一位照顾我们的神。就像在创世纪里我们看见神没有创造人之先，他创造了其他的万物，所以当一切都准备好了，一切的供应都已经齐备了，人一被创造进入到这个世界，就发现这是美好的世界，神已经为人预备好了。那么当人犯罪以后，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是一位慷慨的神，他是如此的慷慨仁慈厚待人，这是神的性格，所以神要我们像他，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所以神要我们像他一样的无私慷慨赐予人厚待人。就像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申命记十五章里，神不是一再地说你们对弟兄啊对穷人啊对有需要的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松开手。在申命记的二十四章里，我们的神还说 当你收割庄稼的时候，若是忘记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打橄榄树的时候，吃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当你摘葡萄的时候，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在全部的旧约圣经里，一切神的命令、律例、教训，都是显示出，也是见证出我们神的性格。神的性格，弟兄姐妹，是如此的宽厚。我们的神他总是想到他百姓们的需要，神是无私的，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像他，这是神的命令。在圣经里论到恩赐，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是论到恩典，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恩典。所以帮助人、接待人是一个恩赐，也是一个恩典。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想到别人，我们就一定会照顾别人，我们也会心甘情愿的与别人分享。分享不是损失，分享是一个蒙恩的行为。千万不要看到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来了，我们的情绪就下沉了，我们的肩膀就觉得重担太重了。若是这么想，我们就会失去了蒙福的机会。我们看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的第三节，圣经说亚伯拉罕在那个炎热的天气，他坐在自己帐篷的门口，远远地看见有三个人过来，他就跑过去迎接他们，同时欢迎他们，还伏伏在地地对他们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继续往前去。于是亚伯拉罕就拿水给他们洗脚，又为他们预备饼，还为他们杀了上好的牛犊。结果这三个人不是别人，是天上来的使者，其中有一位就是神，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就是明年他的妻子撒来要为他生一个儿子。您知道这个儿子已经等了多久呢？他都已经99岁了，明年就要100岁了。撒拉的月经早就断了，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撒拉就笑了，神就说，这个孩子你就给他取名叫以撒，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认为帮助人、接待人是在这个人的眼前蒙恩，他果然就蒙了恩典。所以接待人、帮助人，这不是一种社交行动，它实际上是爱一个有需要的人。主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父。人若因我的名或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么说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呢？预备好了要承受神的福气，就是要预备好来帮助别人。
也不富足，我需 虚荣的那份饮食，求你供给我，免得我饱足了就否认你，说耶和华是谁。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求你两件事》，演唱的是自一兰姐妹还有她的弟兄施孝荣弟兄，他们夫妻两人都很会唱歌。这首歌的歌词是取材自箴言三十章智慧人雅古玛的言语，在第七节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们看这智慧人所写的箴言，实在是能够帮助世世代代的敬虔人。
天文学家习惯边走边观看星象，有一天是一个晴朗的晚上，满天的星星一闪一闪，看得特别的清楚。天文学家在野外散步，他一面抬头看，一面思考着昨天发现的那颗星星，一不小心竟掉到井里去了。
哎呀，好痛啊，完了完了，我怎么掉进井里了呢？救命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啊？
一个过路的人刚好经过那里，听见井里传来的呼救声音，探头往井里头瞧。
喂，你还好吗？
可是这么宽的路，你怎么会掉到井里呢？
我是一个天文学家，我只看着天上的星星，边走边思考，一个不小心就掉下来了。
哎呀，你光会看天上的星星，怎么不留心一下脚下的东西呢？
听众朋友，当我们为生活忙碌的时候，别忘了自己当走的正路。
为普世华人祷告。
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隔阂感强烈，步入陌生环境时，较容易倾向自我保护。新朋友第一次踏入教会时，多为旁观者，加上主日聚会比较紧凑，不太可能与人有深入的沟通，容易让新人对教会产生距离感、陌生感。小组或团契的介入关怀，则能够补足此一需要。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教会落实小组牧养模式，善用小组关怀新朋友，使新朋友能够尽快地熟悉教会环境，通过小组弟兄姐妹认识你的爱。愿基督徒不独善其身，乐意接受装备，成为新朋友的关怀使者。愿每一个刚踏入教会心怀防卫的人，因着感受到温暖，愿意敞开心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作文的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神赐福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星期一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